迎翻嚟点子讲同志，我系主持 Martina。今一集咧，先同各位嘅听众讲一声咧，等阵嘅成个访问咧，我哋都会用国语去做成个嘅访问嘅，系啦。咁Carrie， 如果你自问自己唔系好习惯听国语咧，咁都唔紧要，我哋都会有之后系会有一份文字稿，咁你都可以去睇翻我哋嘅对话记录啦。咁样，虽然我哋呢个 podcast 系主要以广东话为主，但因为今次嘅主题嘅性质嘅关系咧，希望去以翻我哋嘅访问嘉宾佢本身最熟悉嘅语言去做一个分享，咁所以咧嚟紧嘅语言咧系会有啲唔同嘅。今集我哋嘅主题咧系研究香港同志嘅外国人，系啦。咁首先我哋喺度会有少少即系快速或者比较简单咁样去将区分咗外国人同埋本地人咁样啦。我哋即将会系一个香港人嘅身份同一个台湾人嘅身份去做一个对谈嘅。点解会有一集呢？就是因為之前那一集我們就訪問了同一線的代表啦，咁就他們七月份的時候有一個回顧他們熱線的服務成效，咁有一份研究報告啦。咁研究報告主要協辦的學術團體呢，就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部門去幫手做這個調查的。咁就因為這個原因呢，咁我一直都是密切地除了想訪問这个热线，即是这个同一线那边之外，也都希望可以从一个研究者去看看，咦，为什么会是这个人接了这个 job 的呢？还有即是对于他来讲，作为一个不是在香港出身的人，他是怎样看香港这个地方，或者是他本身对于这个香港这个地方是有什么的观感呢？那就所以就做了这一集不是用广东话录音的一集啦。咁啊，事不宜迟，我哋就开始正式去介绍翻我哋嘅访谈嘉宾啦。那可以先请你出来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黄玉德。那刚刚主持人已经有介绍过，我目前在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任教。对，然后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分享我的研究跟我的观点。
就是之前我跟老师你去聊的时候，我可以叫你玉德吗？还是你要我叫你什么？
好，叫我玉德。
好，好，好，好。因为之前我在台湾学习的时候，很常都是说看到学生们都会跟老师说老师您要怎样的时候，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这些老师啊、博士啊，听起来都很老，所以我不想要这样。
好，
我可以不用这些头衔这样。
好好好，那我们就这个节目里面我就叫你玉德好了。我第一个问题必须要问的就是说你在香港多久了？这个问题很长，就是我在台湾被人家问到，所以我必须要问。
我是2017年的8月来开始正式这份工作，所以刚刚好满6年。
对，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呢。
一模一样，对，所以我们之前聊的时候就会想你是到台湾工作的香港人，我是来香港工作的台湾人，而且我们的年资是差不多的。
没错。然后为什么会讲到年资呢？就因为刚才有跟玉德聊天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因为我2023年就是这一年年初结婚嘛，然后呢可能是因为系统就是政府的系统通报的关系，所以就会通报给就是政府机关，就知道说现在有一些外籍配偶在台湾结婚了，然后所以呢我就被列为那个外籍新娘，然后就被打电话说这个新住民你好，你最近在台湾过得好吗？有适应的好吗？语言通吗？有遇到朋友吗？就是社交好吗？开心吗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其实我在这边六年了，我这边很适应，我 OK， 我在这边上班的。
我刚刚没有跟你分享的是呢，我也是在今年的时候跟我的另外一半订婚，我们目前是订婚，那预计是明年可能夏天的时候会登记吧。
那目前来说就是我跟玉德刚好 exchange
对调
对调了香港跟台湾这样子。那可以问一下说目前你在港大你在大学是任教怎么样的科系对吗？
所以我任教的这个科系呢叫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目标或是我们的宗旨就是培育下一代的社会工作人员， 那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简单来说，就是一门帮助人的专业，所以我们会教，希望可以培养学生啊，有同理心啊，然后能懂得去分析这个他们看到的社会问题，或者是他的个案呢，如果来跟他们求助，他能够提供给他们是有效，而且能够让他们使用的服务，这样，所以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宗旨。那我本身自己在学校教的课，我教了好多年，都是蛮无聊的一个课，就是要教学生怎么做研究，所以叫做研
哦，
究方法。但同时我有教这个硕士班的课，是关于就是精神健康特别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的服务。
听到这些科目的名称啊，我想到啊，坦白讲，我已经离开我的硕士班2年多了吧，应该是2年多了。对，然后
没有
再
很
想一
久
下。对，没有很久，没有错，但我现在还没有不敢直视我的硕士论文，
哇，你能够把一个硕士论文写出来，已经很了不起了，
哦，对，我不得 要这
对
样子
吧？
称赞自己，没有错，对，
是啊。
就是想到那个研究方法，我觉得，我想起那时候我在香港念本科，就是我的 bachelor 的时候，我也想到，对，在我们的时期也一定会有修这一门课。这有可能会跟台湾的那个学制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在台湾念硕士班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身边的台湾的学生们，他们好像对于硕士研究方法没有很熟悉，他们好像反而到硕士班的时候才会分不同的 approach，就是什么人类学啊，然后什么理论的研究方法。然后到那时候，他们可能就从一堆混沌里面醒过来，说：“哦，我现在要用什么方法来写我的论文
因为台湾有一硕士班一定要写论文嘛，在香港不是，我们有所谓的研究的硕士跟非研究的硕士。那如果你是读非研究的硕士，就写论文就不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所以在这边就你说的也没错，就是硕士不代表在这里的拿硕士不一定是为了要做研究，就也不是研究取向。但是在台湾目前的规定，当然可能有一些地方，有些学校他们有其他的课程的安排，但我知道大部分的硕士都是要写论文
然后好像就
的。
是大家念完学分之后，就把 credit 念完之后，他们就会卡在一个啊，那我其实要研究什么？
我想应该很多学生是他交了论文之后，就有一种一阵混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毕业了。但是就那一段时间，也是我自己当初写硕士论文，哇，真的也是蛮，回想起来是蛮，怎么说呢，懵懵懂懂、误打误撞，然后就完成了一份论文，这样。
我当时候也是，就是赶着要毕业，然后我就赶快每天就逼迫自己，就把自己从3点翻到10点钟，下午3点到10点钟那边，就在疯狂的打键盘。我们的 podcast 伙伴们在找你的论文跟那些之前的研究的时候，也发现其实你蛮多都会研究青少年心理跟一些精神健康相关的东西。可以问一下说，就是为什么你会？就是走进这个角度去做研究，跟就是教这个科系的。
我想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我在08年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硕士阶段，那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一个去海外实习的一个机会，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出国实习是一件好像很兴奋、很新鲜的事情。我那时候很少出国的经验，所以我想啊，我就是要透过这个机会呢，去开开眼界。那就那个时候学校可以选的、提供给我们选择的机构呢，当然不是很多啦。那反最后我去到了这个机构，它就是专门做这个心理健康，特别是服务青少年跟儿童。那我的督导他本身那时候跟很我的督导他实务经验非常的丰富。那我跟了他两个月的时间，就每天看着他怎么跟这些你知道不同因为不同的情绪困扰或者是有精神健康需求的这些年轻人工作。那我就觉得说， 透过这个实习经验，我感觉如果要我继续跟这些人工作，提供他们服务的话，那好像我会觉得有这个使命感吧。对，所以结束了实习之后，我回到台湾，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写论文啦，所以就挑了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这个题目。那另外一个是说，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就中学、国中、高中、大学这将近10年的时间，其实我投入蛮多在教会里头。我本身那个时候啦，但我可能现在不这么看我自己。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对于这个基督教信仰或者基督信仰教会的生活是蛮喜欢的。然后，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包括这种青少年的小组啦，我那时候也当那种青年团契的小组长，算是他们一个领袖这样。那一常常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也让我觉得，哦，其实我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处境啊，他们的心理健康。那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我当时候我硕士论文呢，做了一个蛮特别的题目，就是我想要看这个青少年的灵性。当然，灵性呢不单只是指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啦，也包括他们是否觉得自己的生命人生是有意义的啦，然后他们会不会去从事一些提升灵性的活动等等的。那我想要看说这个灵性追求跟他们的心理健康有没有什么关联？所以这就产出了我的这个硕士论文。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里面就是围绕在教会里头咯。那其实这个也可以说到后来我转向做同志相关的研究，是从我博士去多伦多念博士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同志心理健康也好，或者是因为那时候我本身算是一个移民嘛，一个留学生，那我结合就也一点是关照自己的经验，然后我在博士阶段就决定说，其实我是对于这个同志心理健康比较有兴趣。那对我来说，这是两个有一点点冲突的身份。然后基督徒，我以前去的那个教会是比较对于在同志议题上面是蛮大力在反对的，所以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教会。那后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念博士不仅代表是一个研究上面的转向，其实也是我对我自己的认同的转向吧。对，所以可能后来的研究就到一很多都是关于同志的嘛。那对，这变得是我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认同咯。在很多方面，研究方面也是，然后我自我方面也是。
好，谢谢玉德，给我一个很快的 recap，就是从国高中开始到博士，就是看到你的心路历程的转向，对。然后中间也其实 也提到
也
你，
转了性了，你知道吗？
也转了
我也
性，
转，不仅转了，也转了性了。
对，就是好，在你跟同一线合作的时候，在研究他们那部分，如果你可以方便透露一点点的话，因为他这个数据比较新的嘛，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香港的同志们他们心理健康的那个状态，你可以从这研究里面有一些什么，就是 conclusion 吗？
对照包括台湾还有其他欧美国家，其实都有很多关于同志心理健康的研究报告是可以看得到。那我很多研究的发现，这个结论都是一致的。性小众或同志，包括性别小众他们的心理健康的这些测量的结果呢，都会比所谓异性恋，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面是主流的人，性小众或者是性别小众的心理健康，往往是比较差的。那同样的，在香港，不单只是跟，因为虽然我们这个跟同一线的这份研究，我们没有去比较，我们并没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参加者研究对象都是性别小众或性小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异性恋者去比较。 那但是中统合其他香港本土的研究，我想都还是可以看得到，性小众、性别小众在香港确实都心理健康就比较所谓比较有风险吧，他们不见得比较差。那但是从理论上来解释，就是说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份带给他们很多所谓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呢，是因为他的在这个社会还是以异性恋为主流，或者是很多社会制度都还是以异性恋为基础的情况下，那性少数他们就感觉可能不属于不被这个主流社会所接受。同时间香港又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或是天主教信仰这个色彩蛮浓厚的。我指的是说，比方说教育教育单位、学校啦，很多天主教。基督教学校，那有一些社会福利机构也都是嘛。那我想，他们可能从小在这个地方就一直接收到的讯息是，同志是有问题的，同志是不符合你知道圣经，或者是同志是一件不孝顺的事情。多重的这些价值，可能就会让这个同志他产生了所谓。他内化了这种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排斥，或者是甚至是恐同嘛，这些不管是外部的压力，或者是他内心他自己本身，可能都还在因为这个身份而挣扎。那这些压力就其实可以解释得到为什么香港的同志性小众呢，他们的心理健康风险是比较高。那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提到的是，我觉得香港这种地窄人稠的环境，其实我觉得也影响香港市民所有人的心理健康。那对于性小众来说，可能也是另外额外的一种压力吧。因为你想想看，就你担心会被发现。通常对同志来说，他们最不敢出柜，或者是最担心被拒绝的人，就是家人哦。那你要如何隐藏自己的身份？如果你还不想出柜的话，加上你又没有太多私人的空间，就会是一种你好像没有自己的空间的一种压迫感。那我觉得这个在同志族群身上可能都是吧。像我自己回想，我那个时候其实真正进入我自我认同这个发展的阶段，我刚好离家去台北读书，那我就不需要跟家人天天住在一起喽。我可以发展我自己的交友圈，我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我可以在网上跟我的同志的朋友聊天，或者是我可以很晚才回家，我可以不用跟家人报备。但这件事情对于还住在家里的同志来说，就不是那么可能。在香港，要能够 afford 自己去外面租一个房子，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个单位，这件事情是更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同志面临的不管是外在的压力，或者是他内心的挣扎，应该都有他的独特性。
你刚才讲到那个独特性，我就深有同感的原因是在我们通常会讲到，就是性小众们、性别小众们，他们比较容易有忧郁啊，比较容易有就是身心的问题的时候，非常首要会连到的原因是因为压力嘛，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出柜或是污名，种种原因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自己的所要表达的那个不仅是他的性倾向，或者是他的性别表达，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展露在这个社会当中。除此以外，我觉得就觉得你提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香港问题，就是真的是太没有空间了。我觉得这个没有空间的问题，在我以前工作，因为我以前在那个 sex shop 工作嘛，哎，在那个 sex shop 工作呢，其实也听过不少一些客人的故事就是说，哦，因为他们两夫妻跟婆婆一起住，婆婆想要他们生孩子，请问如何生孩子呢？的一个目的，一个目标，你懂吗？就是你大家都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Hello，就是如何有这个行为发生？好，就是后来也好像越来越多一些喜中早点，就是那种算几个小时那种休息的那一些住宿点也好，就其实也反映着说，香港一些私密的空间其实非常的少，然后也更不用讲是你特别 租一个空间，然后让你完完全全的活在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形态当中。
我最近有一个，我很快的，我想，因为我觉得这个研究很有趣。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呢，他访问了在香港他是所谓中原的接受经济援助、经济援助、社会救助的
哦，中
这
文，
些同志，中文，对，那就是比较贫穷的这些男同志，他去访问他们的性生活，他想要了解他们的性生活，那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说，这居住空间以及他的这些 financial resource 是如何影响他的这个性的实践，或者是他表达性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地方是这么高度资本主义，然后居住空间这么狭窄的地方，就是一般所谓异性恋者都已经感觉到很压迫了，没有自己的空间，那更何况是这些性小众或性别小众，性别小众也是哦，他可能在家里面想要有一些，比方说他想要 cross dress，那但是他没有自己一个空间，他买的这些东西要摆哪里呢？他可能不想让父母亲知道或家人知道，但是他没有地方可以放，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居住空间对于同志的心理健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而且我
对。
跟你说，就是我前阵子才做完一个访问，就是也是这种 podcast 访问，就是另外一个我认识的学者，他也是在他博士论文啊，就也是十几年前做的一个研究，他也是访问不同阶层的同志，香港的同志怎么认同自己的同志身份。他其中也提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比较基层的一个男同志。他其实连接受一个访问，就是用广东话去做一个跟那个学者是做一个访谈，也非常的忌讳。他们非常害怕身边有一些什么阿北啊，那些路人会听得到他提到自己是 gay 这件事情。所以可想说，尽管你已经不是在一个跟家人一起出现的一个场地，你尽管在一个公共空间，你还是会觉得自己的那个身份是好像不能够大声讲出来。你何况是一个你
是
常常
是。
会面对到你家人，然后他可能会管制你买什么东西、放什么东西，有可能甚至有可能会进你房间翻你的东西，这种一层一层每天每夜的那一种的压力，我觉得也造成了我觉得香港不仅是我觉得是香港人 and 香港性别小众们他们的压力，只是我觉得是程度上面跟范围的差别。对，因为
是
我
是
刚才
是。
也提到什么哦，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刚你讲到 cross dress 这个东西，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访谈者，他们的衣服是特别在外面有租空间放的，所以他们整个过程非常复杂。就是他，比方说，我想要穿裙子，好了，我要离开我的家，然后我可能要搭车去那些买雷冲，就是那种迷你仓库嘛，然后你就是要打开你的仓库，然后你才可以拿到你的衣服。去换你的衣服，就是换你的想要穿的那个 cross dress 的衣服。对，我觉得种种这些困难哦，都是会造成，你就觉得说好像这边要活出你自己的生活，好像蛮困难的。对，然后
特别
当你
困
想
难。
要摆脱一点点的时候，就面对一个非常资本主义很现实的关卡，就是你必须要有钱，有足够的钱，可以付得上你的租金。付完你的租金，你还可以活下去，你才可以有所谓的，就是比较活得像自己的模样的那一种生活。在香港的话，对对对。
即便他能够 afford 在外面租房子，其实我也都听过 一些人他担心在街上会碰到他认识的人，在街上会碰到朋友啦、同事啦，同事是一个大家很不想出柜的对象嘛，或者是亲戚。那这对一个，我在台湾，我就知道，如果我的家人都在高雄，那我在台北，我就不用，我是非常不可能我在路上会碰到亲戚朋友、亲戚家人的。但是在香港不是。香港是你，就算你在港岛去到上水，你都会担心会不会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所以那种好像随时会曝光，一直被监视的这个感受，这种担心，我觉得在香港的同志是 非常常见。
就是说明到，香港就是先把香港跟台湾这两个地方拿来比较好了。香港的版图的确非常的小，就是如果你要把它叠起来的话，其实整个香港可能只占还没到，就是从最北边，台湾本岛最北边，然后这样子整个两个版图叠起来的话，它可能只到新北吧，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
是，
size。对对对，所以就是刚才你提到说，台北跟高雄嘛，那边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有差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在香港的话。
如果真的发生，那就你也防范不了喽。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是说，因为你觉得它会发生，所以你要避免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
对。
碰到家人也罢，你碰到同事，因为你的同事有很多个，你家人可能顶多
是，
有。然后5、6、7、8个，但你同事可能有10几、20个，然后他
是，
们就是你知道香港人上班打工仔嘛，他们可能尽管他们可能都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但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的满布整个香港，可能他从远到屯门那边搭车去观塘上班也有可能，所以你真的是避无可避，你真的是去哪个
是。
地方去趴托去约会也有可能会遇到你的同事。很
除
可
非你
怕，你这样想到我觉
可
得很可
以
怕。
去外面旅行喽，所以看到
哦，
很多
对。
这些同事伴侣，如果他有另外一半的话，就真的只能出去旅行，
对对，所以
对吧？
我这个也点出为什么香港人很热爱去旅行。
是啊，你才能够松一口气，有一种哦，终于有一个不用，我可以做自己哦。很多因为对同志来说，做自己很。是一个奢求，很多时候是一个奢求。那你真正能够做自己，就是你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对，至少我常常在看脸书上面这些朋友，他们就是他们刚刚交往，然后就去旅行这件事情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他们好像第一次可以在街上牵手。他们在香港可能不敢嘛，但是他们去到泰国啦、日本啦这些地方，不会有人看他们的，所以就这种做自己，连做自己在香港都是一个奢侈品来的，我觉得，
我不得不要坦诚说哦，就是尽管我大概什么时候，我跟我伴侣大概4年，就是一起的4年，然后我这一年好像是年底哦，就是这一年的时候，我有带他快速去了香港一趟，我就突然会觉得他在香港的这片土地，然后跟我的伴侣牵手，我觉得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我每天每夜都会跟他牵手，但我在香港跟他牵手，就好像觉得有点哪里好像有点怪怪的，好像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很容许我们来牵手的样子。对对，我觉得就是尽管我在这边，其实我身边蛮多朋友都知道我跟我伴侣的关系，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同事们也知道，然后也蛮欢迎，也蛮。就是也不会特别有听到一些不友善的话了，但我觉得去到香港，整个氛围会让我觉得，我觉得先不说我有没有听到不友善的话，我觉得是身边很多双眼睛，人太多了的那种感
是，
觉，让我觉得好像我一直被很容易遇到一些就是我不想要他看到我的那一些人，我觉
路
得
上都
压
是
力就是这样，
监视器咯，摄影机，
对。
但是摄影机是一堆堆眼睛这样。
对对，好，那提到就是香港跟台湾的关系哦，就是我想问一下说，就是我先姑且非常粗暴的说你是外国人好了，你在香
好
港
啊，
是外国
我
人，
目前还没有，我还没有台湾，还没有香港护照，所以我是外国人。
好，你是外国人，好，那作为一个就是外籍的教授在香港哦，你在研究或是你在教课程的时候，你有曾经遇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吗？或是有需要就是提防的地方吗？就是除了一些就是2019年之后发生的一些限制以外，就是单纯以你现在研究你的那个心理的青少年心理这个领域来说，你有遇到什么让你蛮难忘的事情吗？
我想语言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广东话对我来说好困难哦。虽然我6年下来呢，就我现在加上我伴侣的妈妈是不会说国语的，所以因为我后来跟我伴侣比较长时间接触，我们在一起，我就逼得我要去常常要听广东话，然后我的广东话就在这3年的时间就突飞猛进，听力的部分，但说还是没有信心啊。那我觉得这在头1、2年来香港的时候，我觉得对不管是教书做研究，举例来说，我在跟算是一个 team meeting，跟同事还有一些NGO 的同事开会的时候，他们是说广东话，但是他们就说啊，玉德，如果你听不懂的地方，你就是要说你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会用英文解释给你听。但是我就发现说算了，因为如果我一句话都听不懂，在那个时候就除了你要去了解这个地方，社会福利的制度啦，然后有哪些社区资源，就这种比较是知识层面的了解，本来就要时间，那加上这个语言的隔阂，我觉得是头一个我想要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香港工作是要克服的。当然，就是也是有人他可以很快就学会广东话。我有一个同事，他语言天分非常好，所以他去上课，然后1年的时间，他就可以非常流利的说，就我不是那种人。那也有这种，就是我就是铁了心不想要学广东话，我也不需要听，我就是不跟本地人 hang out，或是不需要跟本地的机构合作，也是有这个。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真的要融入跟local，不管是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上。就这个是我必须要去跨越的一个关卡。那第二个，我想，可能我也想谈谈，很快的说一下，就是台湾跟香港的，或者是我需要适应的是香港的这种很快速的步调吧，对于效率的强追求啦，对于业绩的追求啦，那这个也凸显在，其实在香港的这些高等院校里头，这个 KPI 是非常难，我觉得是非常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一开始，直到今年我很终于我升等通过了，在我这过去的6年，我就处在一种我随时会丢工作的一个焦虑，一个不安。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到达可以升等的那个标准，这样。那我想是因为在这里各大就8大院校对于研究的产出是有非常大的期待，所以这个也是我特别想要说的吧。在教学上面，香港的学生真的很聪明，我觉得跟台湾的学生比起来。比方说，他们的作业，他们可能在课堂上的表现就是，当然都我不会说不认真，但是你在课堂上，你很难感受到他们对这个课题，或是对我上课的内容的有很强烈的兴趣，然后你会担心说，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听课？他们是不是觉得很无聊，然后很不 engage 呢？但是你看他们的作业，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出他们这样子的作业。他们是想法是很仔细的，就他们的逻辑很清楚。那我觉得台湾的学生，他们这上课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他们基本上是把台上的教授或是老师当成偶像一样，就是你会看到他们有一种我全心全意投入，然后很认真上课。但是有的时候看他们的作业，就是我以前的作业可能我写不出来很好的作业，所以这个是我观察到在这边教书一开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culture shock 吧。对，大概是研究啊、教学啊，我感觉有这些不同哦。
作为也跟你刚好 exchange 的6年的一个学生，我去台湾，你去香港工作，我就去台湾念书。那我2017年开始就去了台湾念硕士嘛。讲到语言的部分，可能相对来说那个适应度会好一点。我也知道说，其实广东话非常难学。就是
如果你
对。
会说广东，如果你已经会说国语，然后加上我也会说台语嘛，就现在国语、台语，再加上广东话，我很容易会搞混，我没有办法 differentiate。
我跟你说，假如你是一个客家人，你会更容易难以 differentiate 的整件事情，超复杂。我的小感想是，我在这边有遇到，就是不主要会讲国语的人，主要是讲华语的人，然后也会有客家背景的人，然后也有本身讲比较常会讲台语的人。我觉得我的小心得是，如果你一个人会讲客家话的话，好像比较容易会学得到广东话哦。
广东话啊，真的。
对，他们的发音有一点类似，而且他们句子的结构相对来说有一些用词会比较发音会很类似。好，那 anyway，反正就是因为香港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我有碰过在香港叫普通话了。就是国语对于我来说不会像是完全从零开始学的一种语言，只是因为在台湾你整个称呼整个表达方式非常的不一样。我在这边上课比较多会使用到国语，都是讲中文的。我们的香港的沟通当中很常会出现就是讲人家英文名字，然后就讲你要讲内容嘛。在台湾不是，台湾会讲你的本名后两个名字。我第一开始的 culture shock 就是我听不到有人在喊我名字，就是会常常出现 "Are you talking to me" 的那种状况。
Are you talking to me？
对，就说 "Hello，你在跟我讲话吗？" 的那种状况，你可能也蛮体会得到，就是香港人跟台湾人表达一些意见或是不同意的意见的时候，他们那个态度或那个表达方式不一样，就是在台湾。很婉转的跟你讲一些哦，我还好啊，目前还不需要啊，还 OK 啊，还不错啊，就是连拒绝一杯饮料都会说我还好，现在还不用，对，还不用这3个字。然
还
后就
不用。
是当时候的我就常常会觉得有一个 logical 的那个逻辑上面的卡住，我想说，哎，你现在还不用，那你什么时候用？
或者是还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
要还是不要？
就是我又想说，还好是我不认知的还 OK 吗？因为香港人你在讲还 OK 是等于说是中规中矩还行，
对，但是在台湾还好，就是。不好，
还好是不好。
我是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也都会，我也习惯说还好，但是我因为我说不出不好，
不
或
好。
者我说不出我不要，因为我不要听起来非常没礼貌咯，他非常没礼貌，所以我就会我还好，那他们就会在跟我确定是你是不要对不对？我说对。
我当时候可能花了1年，就是在理解这种很婉转的拒绝跟否定的一些句子吧。然后，你讲到学生，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觉得说我去念硕士班，我觉得他们的就是台湾长大的同学们，他们的态度就是用力在课堂里面听课，但他们给的 feedback 很少。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课堂性质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因为我是念那种就是性别研究啊，这个跟人文学系比较相关的，他们的 output 很少，少到我觉得我会替老师担心诶，就是我会觉得哦，就是这样子，我们整个上课的节奏会变成很卡，就是我们好像走不下去的样子。但反过来说，我也会想到是说，诶，其实我在香港，我当本科的学生的时候，我也体会得到你刚才形容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可能就打开自己的那个 MacBook 电脑嘛，然后就是很安静，一直眼睛就投放着看着那个电脑，就哒哒哒哒哒打字，然后没有要给你一个友善的眼神，跟你说我在听你的话啊，但他常常就是要不就看手机，要不就是在看电脑，然后可能就过了那两三个小时之后，就是。 大家默不作声的就会离开。
是，但是很神奇的，就是他们交的作业都，就看得出来他们有认真在做这个作业，然后有认真的想过，这是让我觉得，像我应该说是聪明呢，还是怎么样，我就很难说这个学习，这学习的方式或学习的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对牛弹琴是一个会让你有 performance anxiety 的一个 情
对，
况，就
我
是
懂，我
是不
懂，
是
我
我
能
说的
体
不
会，
好？
我能体会。
对。
我觉得，而且我觉得香港人本身他的情绪的表达没有那么浓烈，就是他们听东西的时候不会给你很多表情，都会就是很木讷听听听。然后尽管内心有很多小剧场，他相对来说没那么容易表达我很爱，我超爱，或是我很不喜欢，或者那一些的表达，所以可能教课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人要听你讲话，大家都很安静，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对，但他们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很现实为的一些就是成绩的考量或怎么样，反正他还是会很现实的把功课交出来的样子。
这个是在这边教书教学的一个也是要调试自己，就是他们的，我只要扮演好我自己的角色，我只要做到我需要做的事情，那他们的反应就看轻一点，不要看那么
对，
重。
我跟你是就是香港台湾的背景嘛，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我常常应该是说我其实蛮感慨的，对，然后也就是在这边6年之后，我觉得蛮就是印象蛮深的一个观察。我先讲有这个问题的背景好了，然后再跟你讲那个问题。我来台湾念书，除了一些很现实学费比较便宜的关系，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在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会觉得，在香港的性别圈子里面，会觉得台湾在东亚地区算是一个，对于同志、对于性别议题讲的比较多、比较频繁会提到，而且话题会比较广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会觉得，我可以在台湾去发挥我想要做的研究，尽管我的研究其实是跟香港有关。然后我就去了台湾了嘛。然后经过就是生活，就是不是从旅客身份的，是从居留身份去体验台湾之后，我会觉得，因为我后来就是比较真的有感受得到台湾有多大，对于香港人来说有多大。因为对于很多的香港人来说，以前我们会有一个非常肤浅的想象，觉得我去旅游就只有台北，然后就有台中跟高雄，其他的地方都是问号。然后后来我比较知道有那个城乡差异之后呢，我会知道说，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对于台湾的那种性别的讨论的想象是比较限制在北部比较多了，我不要说中南部没有，但通常比较频繁会讨论得到或会议活动发生的地方都比较着重于在北部，然后其他地方对于同志的包容度会蛮不一的，对，特别可能是在中部地方，他们对于同志的议题。先不说啊，先不要站南北好了，就只是在想说，可能当我们在香港会以为说，通过同婚了，然后有同志游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让我们会相信说，在台湾比较，用一个形容词叫开放一点的时候，我后来在这边居留就会觉得说，好像也不太是这样。他不是说很保守，但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开放。那作为你台湾长大的背景，然后去香港的观察，就是你会觉得这两地之间，或是对于你本身就是成长的地方，同志包容度是怎么样的吗？我再补充一点点好了。 在你想的时候，我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我有观察到，其实香港的同志嘛，那香港的同志呢，他们会对于香港同志游行，以前有的香港同志游行的关注度会很低，相对低，而他低的程度是，他好像会觉得香港同志游行规模不够大，我可以忽略他，但我就是每年得要去台北的同志游行。我觉得这个观察很奇怪，你懂吗？就是很巧妙，觉得好像香港做什么的同志的东西远远不及台湾的啦。台湾就是开放啦，台湾就是 LGBT 友善啦，彩虹旗的。但我真正在这边留下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是欠了一点什么。讨论度是多，比香港多很多。对，我也很欣赏台湾，如果要讨论同志的话，可以很深入、很有耐心的去讨论，但是就是好像会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吧。
我想第一个是跟我不晓得我这样的观察或者是分析对不对？我觉得跟这个演艺圈有关呢，因为呢，其实香港跟台湾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台湾的这些综艺节目或者是就是这些歌手流行文化，我觉得台湾的影响力是蛮大的，在两岸三地来说。即便是大陆都会觉得，还是会听到现在都还是会有这些周杰伦啊、张惠妹啊、蔡依林在大陆的名气都还是很红嘛。我觉得跟流行文化可能有关系。那因为后来这些同志运动也好，或者是同志游行也好，是需要这些艺人来站台嘛，或者是艺人来帮他们发声。那于是就是这个。友善对不同的性倾向友善这件事情，就在媒体，就是这种媒体或者是演艺圈，就是成为一个比较被看到的一个焦点。那所以举例来说，很多人提到同志，台湾的同志就会想到蔡康永。那为什么会有蔡康永作为一个好像成为一个 icon，就是因为《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嘛。那就是因为《康熙来了》他。很红啊，在两岸三地都很红，所以导致就是可能慢慢的有一个想象，就是哦，我想到台湾就会想到你日常你每天会看的节目。那如果你是康熙的忠实观众，那你就会想到康熙。那你想到康熙，就会想到蔡康永，想到蔡康永就可能会想到他是男同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同时像张惠妹这些，你知道所谓的。同志女神，或者是同运的女神呢，就是她也发挥了她的影响力。那我们在香港，虽然香港也有，我来这边才知道，像林忆莲也是当初的 gay icon 嘛，然后何韵诗啊这些歌手都是，但我觉得他们的影响力或者是他们的受欢迎程度，就还是没有办法跟台湾的这些歌手艺人相提并论，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 perception 是台湾在同志运动或者是台湾在性别多元这件事情走得比较前面？我认为跟这个演艺圈或者是流行文化有关。那第二个后来就是2019年，大法官释宪，他就预告了台湾会成为第一个亚洲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我想。这个政策上面、法令上面的一个宣示，以至于它现在已经是落实了。我觉得这里也都会，至少在观感上面嘛，你都会知道，你都会觉得台湾好像走得比较前面。其实就跟我们以前对于这些欧美国家，加拿大，我们认为它是是一个很性别多元、很性别友善、讲平权的这件事情。但是我去到加拿大读书的时候。都还是在谈，即便到现在此时此刻，他们都不觉得，这种异性恋霸权或者是homophobia 已经绝迹了，没有，到现在都还是在加拿大那个地方，是一直要去努力去挑战的事情。所以我想你说的这个落差这种观感上面的落差，跟实际生活或者是就是人民对人民的态度。 我想这个落差是一定有的，只是它有多大而已。
我常常会劝我身边的香港朋友说，你常常来到台湾会觉得它很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你每一次都是从自由行来的嘛，就是你看到的，就是看到10月底的景象，你没有看到其他的时候，甚至也没有提到说你当时候就是其他地方对于性别的圈子的一些活动跟动态，台湾的开放。对于同志的包容度，一定是，在现实生活上，跟你就是以一个就是走马看花的那个角度来说，一定会有差别。
不过反映在2018年的公投咯，公投这件事情，我想就也是有点打了，就这么自打嘴巴，或者是让很多不管是同志或者支持同志的人也好，就是才知道说啊，原来现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美好。
对，我觉得，但因为可能香港没有公投吧，所以我们没有这种那么的全民性的一种民调的反应说，说哦，现在香港的人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知道，像中文大学其实这已经做了2、3届，是问说哦，这是香港人的态度，对于同婚支持的态度是怎么样？就是至少会有一点点的这样子的数据做参考，但要做到全民公投式的那种规模的话，香港是目前是没有。但我想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们在香港的制度上面没有办法做到那种全民性的、全民规模的那一种民意的调查，也不等于说香港是完全没有需要注意。香港这片土地上面的同志的状况的，也反过来说，这也是你会就是接触到的那个 project 同一线的那的研究的目的。而且你除了同一线以外，你还有一些在研究香港的同志跟一些亚洲的同志，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这个议题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持续的要研究的议题。玉德，你也提到那个。你对于就是你启发到想要研究精神卫生、精神健康作为你的研究范畴，我就想要好奇问的就是说，在台湾跟香港，其实老年人越来越多，然后你因为主要的研究范畴是青少年心理嘛，但你会觉得说你研究的对象会越来越少吗？
对我来说，我的研究主题，我研究方向其实一直在转变。那这个转变很大程度都是跟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或是我的生命历程有关。所以就像我一开始说到，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对于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以至于对于灵性这个议题有兴趣，其实都是跟我的生命经验有关嘛。那所以我想说的是，就当然我现在已经是中年，一个中年男子，那我就会开始去思考一些我这个阶段的，不管是异性恋还是非异性恋的人，会需要去思考的事情哦。你要不要建立自己的家庭？你要不要有小孩？这个议题，在我10年前是没有想过的嘛。那也因为我身边的人，就确实有透过代理孕母的方式去有自己的小孩的这些男同志的伴侣，所以我后来呢就有这一两年，就我也有文章也有收了一些数据去看这个男同志他们想要小孩的意愿，以及他们想要透过什么方式去生养下一代，就这个其实是跟我的所见所闻或者是我的生命历程有关。那以至于呢，其实我也有在想，慢慢的我会对于中年或者是中老年的同志族群，他们什么事情，他们在想什么，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在考虑什么事情，我就有兴趣。那举例来说，我最近也有在想，就是照顾长辈或照顾爸妈，这个是我接下来要面对到的议题嘛。那 关于这个议题的研究呢，其实台湾刚好这几天有同志咨询热线他们有发布了一个调查，就是去访问这些性少数对于长照就是照顾家人以及他自己未来如果他老了之后谁来照顾他这个议题做了一个调查，那我就非常有兴趣，因为除了这方面的研究还或者是本土的研究还才刚起步，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接下来我也会要面对到这个议题喽。那常常是透过研究呢，我去给了我机会去听别人的故事，让我去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那也都会让我更清楚知道，我可以让我更知道我自己的处境。那甚至可以给我一些 insight。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对我慢慢的我会对于中老年同志这个族群以及他们所在意的议题，我想这个是我下一步会去做的吧。
同志，或者是身在地方不允许他结婚的那一些性别小众们，他们很常会更容易遇到一个困境，就是他会被假设为家庭里面理所当然的照顾者。之前也有在其他的 podcast 里面特别提到那个老年照顾啊，甚至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同志的身份，因为先以香港的背景来讲好了，香港没有办法结婚，所以他在香港的话，没有要在外面，要在国外结婚的话，他其实就是在香港长期都是处于一种单身的状态。那他也不一定会离开家庭，就是不一定会搬离他家人的地方的时候，他长期住在家就会被假设为他是一个理所当然可以做到的照顾者。因为反过来说，就是异性恋，他们主流的社会价值会觉得说，哦，异性恋你要去结婚嘛，结婚就是生子啊，生子之后你就要搬离开家里啊，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实际上面不会那么常会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生活的话，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的同志就很容易变成指望他来照顾自己父母亲的一方。这是顺着而来的这种压力，我觉得对于同志来说，就是一种你年长之后又要面对一个新的压力来源。对，因为你其实也不完全是完全的有这个能力跟资源去成为一个照顾者，因为是社会让你看起来像一个单身者，但如果你不是的话，其实你还是得要照顾你一个非政府认可的一个，就是结合关系生活的状态，但同时你这个社会又会假设你就是应该去照顾你的家人的话，你其实受到的压力是蛮不一样的。就是举例来说，你不用照顾孩子没，就是有人会觉得说，因为他不用照顾孩子，他没有孩子，所以他的家庭压力没那么大，所以他可能要付比较多的钱去照顾他的家庭。那我觉得这些假设的压力其实也蛮造成困扰的。
这个也是我现在正在面临的状况哦，因为我非常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我目前没有自己的小孩嘛，即便我有一个稳定的伴侣，那但是可能对于我的父母亲来说，我因为不需要照顾小孩，那因为我的哥哥他有自己的家庭，他有小孩，所以很自然而然，我也没有办法去反驳的，就是那我哥哥有自己的小孩要照顾，所以他在照顾我父母亲这件事情上，他可以不用担这么大的责任。那因为我没有小孩的责任，那如果我们的资源是相等的，那因为他拨了我哥哥把比较多的资源去照顾他的小孩，那我呢就很理所当然要去照顾我的爸妈。但是这个不是说我愿不愿意的，当然我会愿意咯。那只是就为什么会有这个期待？其实这在对我来说，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就如果没有这个期待，我还是会这么做。但是啊，我好像变成是我理所当然要去承担这个照顾父母亲的责任的时候，那就会 有一种不公平的感受，对，
嗯
这个
嗯。
是蛮个人的啦，但我非常懂你在说什么，就是是一个在，但是其实对我的父母亲来说，他们其实也可能因为知道哦，当他们老的时候，其实我照顾他们多一点，那他们也知道我的作为同志的身份，可能因为这样他会对我作为同志这件事情会有一个不同的理解，他可能会觉得说啊，那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异性恋，你已经有结婚有小孩的话，你可能就不会照顾我了，我也不能够指望你来照顾我的话呢，那是不是诶，你是同志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差，也不是一件坏事。
居然
我
有
不知
这
道这
样
个
子
都是我
反
自己
过来
的，
的想法吗？
我猜咯，因为这个很自然的啦，就是。当他想说，如果我今天是这个情况，那我就不会照顾他。那我现在
是。
之所以可以照顾他，是因为我不是异性恋。那会不会让他去重新思考他对于我是异性恋这件事情的态度或者是想法呢？我不知道，我有在想这件事情。
很奇妙诶，这样子反过来是从这个家人的角度，从长辈的角度来反思，这样子是不是算是在华人社会里面包容同志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会
对，
很奇妙诶，就是，哇！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这个小，就是你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想法来看，或许这就是。他们尝试说服自己，或是尝试理解同志这件事情的一个角度，虽然听起来有点，我觉得是用残酷来形容了，因为用这样子说，哦，他们没有办法结婚，不会生到孩子，所以就钱就不会花到孩子身上，所以钱应该就会多一点，然后就可以就是让他们养老嘛，养他们嘛，但。其实也很多假设啊，假设就是没有办法结婚，在香港的话，没有办法结婚，没有办法生孩子，钱因为没有办法去 A，所以就得去 B 的这样子的假设的思维。但作为同志的一方，会觉得很，你会就是会有那种心底里面觉得有不公平的原因，是因为对于同志来说，我没有办法去 A，也不等于要去 B 啊，我可以去 C 呀、啊。
那我常常心里面会有很多小剧场、小 murmur。另外一个让我感觉，哇，这个社会对异性恋真的很。给了很多优惠，或是比较好的待遇呢？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我以前呢，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的时候，都要包红包嘛。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同性婚姻还没有合法，就对我来说，就是这些钱我包出去，我没有办法回收的，因为我不可能有一个婚礼。那慢慢的我就有一点。觉得不公平，然后呢，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包红包给你？如果你不挺同志，我现在给你这红包，我收不回来，就是一种社会交换的角度来说，我就觉得不公平哦。那其
可
实是
是你
反
一
映
定
说，
会不
当这
平
个社
衡。
会超级不平衡的，然后同样的就是像照顾父母亲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当。这个社会其实是一种异性恋霸权的产物咯。就当我们一直处在被剥夺一些，我就被不平等对待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可以看得清楚，就是这个社会上是有很多不平等的，对同志族群是非，可能还是存在很多差别待遇，对。在包
嗯，
红包这件事情啊，在照顾父母亲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同志比较吃亏。
其实那个异性恋的本位或霸权在，我也先讲香港好了，就是在香港来说，它是这么的铺天盖地的存在。尽管现在有人说，哦，我们用一些特例的方式来给同性伴侣有一个结合的方法，但不要忘记。如果是用不一样的待遇去处理这种同性 伴侣的结合的时候，你其他的配套措施其实也会不会再进一步的让他们感受得到那一种异性恋本位的那一种压迫？我觉得，如果我假设我没有在他，我假设我没有结婚，假设我没有在台湾结婚，假设我在香港，我等了以后可能两三年之后有一个特别的方法来跟我的伴侣有同性结合的关系，我会觉得整个观感是异性恋没有办法体会的。而
是是。
对对对，而我在现在我在台湾，我是因为身在台湾，我可以透过跨国同婚的关系获得我的这个证明，然后这个证明是法律上面认，在台湾来说是法律上面认可的，这就是印证的说香港跟台湾目前来说有这样子的差别。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回应要怎么收解，但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证明异性恋本位的压迫，不仅是单纯只是觉得哦友善不友善、接不接受同志而已，而是整个生活上面你是遇到怎么样的困境，跟那个 bug 那个卡住的那个位置的，让同志有遇到多么的，就是不开心、不友善的那一种情绪。
对照，其实也不是要悲观或者是要过分乐观吧。我想，任何追求平权、因为比方说性别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即便经过现在是叫几。几十年前之前是女性没有投票权利，女性没有参政权，所以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但是呢，其实你看身边同工不同酬这件事情还是存在。然后这种父权思想、父权主义、父权制度都还是存在，即便已经努力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性别平权上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在性倾向的平权上面，其实也都。路还很长吧，那我觉得都是一种慢慢的会推动大家去思考，究竟我为什么会认为另外一个人不能跟我得到相等的待遇，就是究竟是什么让自己会有这种你知道本位主义也好，甚至是一种可能是一种骄傲吧，就自己为凭什么可以去。说啊，你不可以跟我有一样的权利，你跟我应该被放在不同的类别里头，对。但可能这是一种社会，各个社会都很难避免的，很难完全根除的一个现象。就是即便在像我们说这些北欧国家，他们平权这件事情走了那么前面，但我想他们都还是知道。有很多未尽之事哦，还是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对。
这应该也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这个聊天的小总结吧，就是我们两个在自己现在居留的地方都算是外国人，然后刚好也可以分享到，就是互相交换到，就是在香港跟台湾的那些来自外籍人士的观察跟角度啦。然后对于就是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同志友善的台湾。跟目前还在努力当中的香港来说，我们对于它的发展跟期待，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要回去到一个蛮现实的角度去看，其实每个地方还是会有一些需要耕耘，还需要努力的那个地方，不仅是香港跟台湾也是，对，然后也希望就是听到这里的那个听众们，就是也可以从我们这一次的聊天里面，就是听到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两个地方，然后不管是也可能稍微也听得到，可能在多伦多、在加拿大、在北欧欧美的一些角度来说，其实整个地方啦，在 LGBT 的发展跟平权上面，其实也是持续的去关注跟检讨的，因为不是说哦，我现在得到同婚了，那好，case close，我们就开心的结束，就不用去上街，不用去谈了，我们就结束这一切，这样对。然后 所以也希望就是各位听到这里，朋友们，不管是你是主要是听得懂国语，或是你在练习你的国语听力的朋友们，都可以就是有用一个新不一样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了解香港、台湾这个地方，还有香港同志们目前就是在一个研究角度上面那个小观察，对。然后也还就是非常开心，可以跟玉德你去聊这么畅快的一个聊天，对对对，也太开心了。我们刚好有6年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外国人的经验。
我想要总结一个，我觉得呢，是在我来香港之后，我才会知道说台湾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以及香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我想就是说当，我想是一种互相理解吧，可能要那，诶，或许可能跟这个主题有关。我觉得要消弭这种偏见或者是歧视，因为相当程度来说，其实台湾人对香港人也有很多偏见。香港人对台湾人也有很多偏见，偏见不见得都是坏的。香港人可能觉得台湾人是很温柔啦，然后很 nice 啦这些，但是你可能去到那边，你发现说也是有不 nice 的，也是有不温柔的人。同样的，我在来香港工作之前，我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也是香港人就是讲话很粗鲁，然后呢，服务生都很凶，态度很差。但是我在这边也有看到像你那么好的。香港人，虽然你已经半个台湾人了，或者是以全部都是台湾人，whatever，但是就是一种要消除这种歧视或者是刻板印象的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互相了解了，就真的要有切身的经验。你在那个地方，你真的在那边生活过一段时间，你才会破除你对这个地方的，不管是美好的幻想还是不好的刻板印象。那我想这个在平权议题、在同志议题上也是，就必须要有更多不同社会阶层或者是不同性倾向、不同种族、不同族裔的人有更多的交流跟对话，那个才是去实践平权或者是多元的一个唯一的管道吧。其实，在研究上面，我们都说要消除偏见，就是这种人际上面、实际上面的互动是最有效的。对，那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podcast 呢，我跟你也有很多这种人与人之间很真心、很真诚的交流，我想是可以打破很多隔阂跟偏见，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这样。
谢谢玉德跟我有这么多的分享。那
啊，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的。
好，谢谢，也希望就是有机会也可以就是多多分享这个算是广东话的节目了，所以可以跟让你的学生们也知道说这个香港的这个云端的空间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 podcast 节目哈。好。
我会多多宣传这个
好
podcast。
啊，我也很希望可以接触一下现在还在念书的大学生，我已经没有办法接触到现在的大学生的。
这可以让
好，
你长保青春，青春永驻，就是跟这些
哎，
大学生有更多交流。
我跟你说，我觉得常常跟那些年轻人交，就是有互动的那一些人哦，就是特别是老师，特别看起来年轻，
对，
对，
长生不老的秘诀。
对对，没错，很可怕，就是不知道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no，就比医美诊所更强大的一个机构，可以让那些老师们长期保持年轻。好，好，那每一个节目的最后呢，我都会有一个广东话的收结，那这个也没有例外。对，那所以后
好啊，
面的部分也是回去到广东话的。
请进行你的广东话收节。
好好，那就是呢。點知講同志係一個以香港同志角度出發嘅 podcast，希望可以將大家生活裡面嘅性別同埋同志嘅議題，用廣東話嘅聲音同埋文字嘅方式保留同埋流傳嘅。咁上我哋嘅 podcast 專頁啦，咁網站就會係 prilab.hk/podcast。 咁或者上我哋嘅 Instagram PryLab HK，咁里面有一条 link 啦，喺 bio 里面咧就会见到我哋嘅 link 噶啦。咁多谢你收听呢个节目啦，呢、这个节目咧系一个特辑嚟嘅，系少有唔系广东话嘅特辑，系嘛？而且听到嚟最后，咁如果你想听更多呢一类嘅节目啦，除咗订阅我哋之外咧，亦都欢迎你喺自己收听嘅平台上面留言同埋俾星星嘅回馈嘅。咁我会定期去睇下啲留言啦。咁如果你留言出现咗啦，你就会有机会会出现喺我呢个节目里面嘅啦。咁今集咧就讲到呢度啊，咁啊感谢 Yuder，谢谢 Yuder。咁啊，期待下次同你点子讲同志。那么，玉德跟大家说拜拜。
拜，很开心
好，
跟
拜
大家有这个
拜。
聊天的机会，拜拜。
拜拜。